是的，就是我现在请罗斯莱特女士发言。谢谢大使，我集中谈一下法国所进行的努力。我不耽误太多时间。进程条约谈判的启动方面，法国致力于具体的、长期的，在过去30年当中来不断的促进条约要实现的宗旨来进行推进。同时，我想呢，集中谈一下有关的禁令和裂变材料生产设施的退役的问题。同时呢，从当前的背景下来谈一下，先谈一下法国的这个例子。法国是唯一的一个关闭和退役裂变材料生产设施的国家。法国停止在92年就停止了供核武器使用的裂变材料的生产，但是在96年停止了这个高浓缩铀的这个生产。正如在1996年2月23号宣布的，法国宣布这些材料的生产的暂停键，这是法国证明法国是一个负责任的核武国，履行了其承诺，采取的是一种基于高效率的这种做法，目的呢是维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维持法国的核武领土，并符合当前的战略情况。停止呢，生产涉及到2类的这个生产设施，一个是高浓缩铀的设施，这个是 PAHAT 这个生产设施，他们展开了一个进程，这个停止了这个生产，这个是从64年到96年一直在生产，同时在罗姆河谷的就是停止了 G124 和 G3 的这个材料生产，和 UP1 的材料生产也停止了。就设施的拆毁来讲，这个是设施停止生产之后立即就启动了。同时，在马拉库特，他们还以一个不可逆转的形式来进行了这种工作。这个专家财团会代表、记者和智库的代表访问的时候确认了这一点。因此，法国是唯一一个展示向国际社会开放这些设施的国家，它涉及的财政上的大量的投入，以及实际做法在这方面的挑战。就拆除这种各种设施的角度来讲，他们需要采取不同的皮亚拉特拆毁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是在2002到2010年进行的，让大家了解一下皮拉特的这个设施的规模，它是900米长的这样一个设施，占地达到12公顷。拆毁项目涉及到30个这个去敏感的2公里长的这个管子销毁了，这个2000吨的这个废料。再本身的这个拆毁呢，是特别由于放射程度非常高，更为复杂。1997年开始的这个工作，使我们能够销毁100%的裂变材料。所拆除的这个 UP1 的这个加工，是有关的车间。在准备重新加在后加工的这个燃料这块的，我们就在2013年停止了这种材料的生产。同时就布来说，我们在2010年表明了这种做法，这些占领了10万的，而且达到了3万吨的废料，这些必须在这个场地上停止的，也需要500万小时的研究和干预，有关的作业是由法国核委员会进行的。在完成之后，总的退役 UP1 的这个费用 达到了1000亿欧元。我们从 FMC 的角度来讲，基于法国的经验来说，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就进场条约开始谈判来讲，这个涉及到所有的国家的生产裂变材料的能力，以及将它们转为民用设施的这种做法。那为什么这里需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将它作为重点给予处理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长时间，我们有向农授权，法国递交了条约草案，而且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可以在渐进的做法上，现实的核裁军的角度来讲，可以实现的这样一个目标。这个可以使我们实现最大限度的安全，落实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同时也需要紧迫的采取措施。从现实角度来讲，世界面临着在今后呢，是有可能重返核聚变竞赛，因此呢，其裂变材料的这个计算必须搞清楚，因为否则的话，它是一种威胁。这个对减少核武库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我们已经在台湾会上讨论过这个问题。另外呢，还有另外一项关切，比如说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禁止核武器的条约可能会使国际社会呢来转移注意力，而偏离这些禁产条约这些紧迫事项的这些，而且从这个全面禁核式条约的角度来讲，我们在等待这些关键的要许关国家必须宣布暂停生产裂变材料的措施。五个核武国当中，四个国家已经就裂变材料宣布了禁止生产的，只是中国除外。就核武国来讲，他们没有困难来重申确认这一裂变材料生产禁令，并呼吁其他国家宣布类似的措施。法国认为，做出表率是很有意义的。美国、联合王国、法国都展示了这个带头作用，而以单边的形式向前推进裁军，来确保全面无条件的单边的核裁军。同时，我们也展示了这个例子是有意义的。同时呢，法国是唯一的落实了三项主要措施的国家，完全的拆除了裂变材料生产的设施，完全拆除了核在太平洋的核测试场地，而且完全拆除了陆基的